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请问你是一位好父亲吗？如果你的孩子来给你打个分数，你想他会给你几分呢？如果你要给你的孩子一个礼物，你会给什么？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个题目。本来这是父亲节的讲题，但是上主日他们不让我讲，所以只好到 Mason 来讲。圣经里面好父亲的榜样不多，如果每年安排讲一个，五年就讲完了。但是有一位父亲啊，经常被人忽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的故事，就是在摩西时代的一位英雄。其实他不但是一个英雄，他也是一个好父亲，就是迦勒的故事，那十二位探子当中的一位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清晨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。主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，因为主你是一位好父亲。天父，你爱我们，你也愿意我们了解你的心意，更愿意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而行。所以我们求智慧跟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不是叫我们听懂而已，给我们有一种力量，按着你的心意去行。求主保守我们，使我们里面是谦卑的，是受教的，是愿意学习的，也是愿意遵从你的。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摩西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，他们进入了迦南应许之地。等到他们安顿之后，迦勒就来找约书亚，向他要地。迦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去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起誓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。迦勒是摩西所派出12位探子，每个支派一位，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的其中一位。他也是唯一跟约书亚两个人回来报好的消息，因为其他10个探子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能够胜过迦南地的那些强壮的敌人。所以因着他们的不信，神就使以色列人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，直到那一代的人都死去了，只剩下迦勒跟约书亚。那时候迦勒已经85岁了，在人看来是一个不中用的老头子，但是他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当初摩西打发我去的样子。在12节，他继续地说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 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，直到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作为父亲，加勒给他的儿女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有一个坚定的意志。这十个探子都回来报告坏的消息，说那地的人大得不得了，雄伟得很，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就像蚱蜢一样，我们不可能去胜过他们。但加勒不一样，他说保护他们的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，但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不要怕他们。加勒的勇敢不是在于他有力气，加勒的勇敢是在于他明白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毫无惧怕。他持定神给他的应许，因为当初摩西对他说，你脚所踏的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为业。所以45年过去，加勒没有忘记神的应许，现在他的脚踏在那块地上，所以他去向约书亚要那块地。我们也没有想过，神其实很乐意给你给我许多的应许，但时间久了，我们忘记了，神没有忘记，神仍然在等。我们过去曾经要求过，但是我们忘记的应许，他等我们来向他领取。加勒有一个不变的信心，短短的几节经文有3次提到他专心跟从神。今天有很多的人跟从自己的事业，跟从赚钱的门路，跟从运动的明星，甚至有人跟从总统的 Twitter。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有没有？没有。OK。但是很少人专心跟从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跟从神这种虚无缥缈，是迷信当中的傻子。但你不要忘记，上帝掌管一切，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中。如果我们不跟从神，我们才是傻子。加勒让他的儿女看见，认识自己祖先的历史固然重要，但是认识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更重要。希伯伦是一块宝地，因为那四境土壤都是干旱，可是在希伯伦的山谷里面有水泉。当初亚伯拉罕他就看中了这一块美好的地，所以他肯出40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这块地，那是很高的一笔地价，可是他愿意用重价买来这一块宝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泉水，而且那里有山洞，可以埋葬他的妻子撒来。另外他也要给他的子孙在迦南有块定居的权利。买地买房子，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懂啊，这都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啊。要买地要买，一定要买的啊，这个学区好啊，然后价格合理啊。不懂的话去问我们当中好多位 agent 啊，我不替他们做广告，不提他们名字啊。不过买地的事情我们都懂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亚伯拉罕买这个地是一个很有眼光的选择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都居住在那里，也都死在那里，而且也都埋葬在那里。一直到雅各他们全家搬到埃及之后，才失去了那地。希伯伦到今天还是被认为啊是第二大圣地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可为基督教、穆斯林还有犹太教都视为最重要的朝圣之地。5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希伯伦， 我们就看到那一个城堡被称为Cave of Patriarch， 那就是先祖的坟地啊。在那里这一栋房子呢，差不多有2000年之久，是西律时代就盖的这一栋房子啊。那么可以看到，那在那个里面呢，已经是改成回教的清真寺了。但是在大厅里面呢，还有这一些先祖的纪念坟墓啊，这个纪念坟墓不是真正的放遗骸的地方哈。那有以撒，有利百加啊，利百加大家知道是谁哈？利百加就是那个利百加哈。那但是你进去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女子都要把全身都遮起来啊，还要戴上这个这个蒙头啊，才能够，那个是利百加的坟墓在那里啊。那很有趣的就是呢，你进去的时候会看到亚伯拉罕的坟墓，亚伯拉罕的这个棺木其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哈，因为不可能有找到他的这个遗体。在那个棺木里面放的房间，相对的墙上有两个窗户，一个窗户呢是为了穆斯林开的，一个窗户是为了犹太人开的。大家都到那里朝圣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生了两个孩子，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族人，以撒成为以色列族人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那里还有一个山洞啊，一个地洞，这个地洞呢啊，还有一个玻璃在那里。那据说那个下面就是很深的洞啊，那个洞下去的话，可以下到当初埋葬亚伯拉罕的地方啊。那这个已经是3400年前啊，不止了。4000年前的那一个记录了，所以呢不可能我们找到任何的东西啊。那么进去参观的人呢都会来看一看，在那个洞口往里面看，什么也看不见哈。那黑的嘛，看不见啊。那这个是希伯伦啊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地。你可以看到啊，他们犹太人呢啊，女子结婚呢啊，他们都要到这一个圣地去，然后在这个亚伯拉罕啊，撒来也有一个坟墓的外面呢，在那里呢祷告啊，读他们的 Torah 啊，他们的经典。希伯伦是一块宝地，这个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的，这也是后来迦勒所要的地方，因为他知道那里有神的祝福。这是一个做父亲的智慧啊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四世纪迦勒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四世纪第一章11节到第13节，请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地比的居民，地比从前名叫基列西佛。迦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佛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她为妻。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，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她为妻。迦勒做父亲，他很有智慧的教养他的儿女，他不但供应他们的需要，还为他们争取应当得到的权利。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自己虽然老，但是他是老当益壮，不停止的工作，而且他敬畏耶和华神，侍奉神，跟随神。他仍然参与对那地啊这些居民的作战，所以他的儿女应当是敬畏神的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为他的孩子安排前途啊，他为他的女儿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丈夫。他说，谁能去攻取仇敌的城，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你说牧师，你讲这个时代过了，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给女儿找一个亲家啊。 但是那个心意仍然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前途做打算安排。厄陀涅他起来攻取了利比，他夺了那个城啊，然后我们晓得厄陀涅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40年啊，他治理以色列人，带给他们全国的太平。我们当中有做父亲的，你要特别注意，替你的女儿安排一个好夫婿，这是你女儿你可以给她最大的幸福啊。那当然你说现在哪有女儿听爸爸做这种安排的，不可能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得到父亲的祝福啊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在我替别人做婚前的辅导啊，就是结婚以前证婚以前要给他们做婚前的辅导，我一定会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他们回去问自己跟对方的父母啊，问他们几个问题，其中有的问题就是要让父母来讲我的优点跟缺点，让对方知道，还有让对方的父母来讲他们对我的一个期盼。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功课呢？因为这是要得到父母的祝福，得到父母的祝福，神的祝福才跟着而来啊！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做父母当要注意的事情。有一份调查啊，请受调查的人举出10项一个好父亲当为他儿女做的事情，你们猜第一项什么？当然你们猜不到啊，就告诉你们，爱他孩子的母亲。没有比让孩子看见父亲多么爱他母亲更重要的事情了，因为这是造成家中的稳定，同时也带给孩子安全感。我看见过父母两个在争执打架，他们的孩子躲在桌子下面哭泣，而不是我家哈，我是说我看过。在电视有个节目叫做 Family Feud，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问很多的问题啊。那有一次有个问题就是说啊，请问这个小孩子看见妈妈在亲吻圣诞老公公啊，那请问啊，小孩子会说 Daddy 在亲吻谁？你们听不懂啊，我再讲一次。小孩子看见啊，妈妈在亲吻圣诞老公公，那请问小孩子会说啊，爸爸在亲吻谁？你们猜猜看，你们参加 Family Feud， 你们猜会答案是什么？啊，妈妈在亲吻圣诞老公公，那么爸爸在亲吻谁？啊，不要讲 babysitter 啊，那就完蛋了。答案是最多的是爸爸在亲吻圣诞老公公的太太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因为发现圣诞老公公原来是爸爸，所以爸爸在吻妈妈圣诞老公公的太太。哎，让孩子发现 Daddy 在 kiss mommy 啊，这个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，这个是爱你孩子的母亲最重要做父亲的一件事情。你有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在 kiss 你的 wife 吗？啊，回去试试看啊。第二件事情，对孩子无条件的爱。 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给孩子一个印象，就是你必须要拉到 straight A， 爸爸才爱你啊，或者是你必须今天不闯祸，爸爸才夸赞你，或者说你要帮忙做家事，爸爸才爱你。其实爱是一种表达，不管孩子怎么样，我们不能让他以为是爱是需要赚来的。就是孩子们在最不可爱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让他知道爸爸还是最爱他们。爱的表达是没有条件。我最近已经做了祖父10年以上，我还在学。当我的儿子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向他表达我做父亲的是无条件的在爱他。啊，这个不是一件你做过了就算了的事情，就是你只要还有孩子在的那一天，你就要学的怎么去表达你一位做父亲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。第三，做个不失去童心的成人。请注意哈，父亲就是父亲，你不能装作是孩子。就好像有些年纪已经超过50岁了，还穿的那个哇哇吊带的衣服跟超级的迷你裙的这样子的女人呢，看起来是非常恶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做父亲，你不要跟7岁的儿子抢玩具，你也不要跟你的孩子争取对妈妈的妈妈对你的注意力。你是大人，你就是大人。真正的童心不是伪装出来的，能够跟孩子一起玩，让他们觉得真正是赢了爸爸，那才是有趣的事情，不是装出来的。我跟我孙女玩这个小的球，丢来丢去的，我们可以玩1个多小时，他还以为他自己比爷爷厉害。所以童心不是装的，是你自然的一种表现。第四，要花时间陪孩子。幼童他们的学习多半都是从玩当中学来的，所以带孩子玩游戏，这是父亲的责任。当孩子大一点的时候，要教他们怎么做家事、做事、解决问题，这个需要父亲教的。有许多时候都是要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。当你在做休闲的活动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教育你的孩子，因为学校的老师不会教你的孩子怎么去钓鱼，也不会教他们怎么打撞球。如果你只是窝在你的房间里面上网，你就不要期盼你的孩子喜欢户外的运动。我带我的女儿去 shooting range， 你们知道，我教她怎么打手枪打枪。我自己是当过兵的，所以我用过枪，我晓得啊。那为什么他就很 exciting 啊？然后他把那个靶的打靶的那一个子啊，他有5个靶在那打了几个洞，打了几次发弹子弹，他就贴在他的墙壁上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 exciting， 父亲花时间陪他做什么事情？什么是留在你儿女当记忆当中的事呢？第五，要供应孩子的需要。当然我想我们做父亲多半都知道自己供应家庭需要的责任。当然有美国有很多破裂的家庭，父亲出走根本就不顾儿女啊，那我们不讲啊，那是可耻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够只管经济上的需要而已，我们也要注意到儿女他们有知识、有判断力的需要、有情感困惑的需要、学习上适应的需要、课业压力的需要，这些心理上的需要 是跟他们经济上的需要同样重要的。当你的儿女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，你是否有花时间跟他们谈一谈男女的关系？对于性方面的教育，孩子多半都是从同学那里、同伴那里听来的，那会有什么正确？如果孩子的成绩下降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你只是一昧的责备威胁，还是你愿意跟他一起坐下来找出问题的症结？我们要想想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父亲。我们父母可能没有做好父亲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要改正过来。知道青年人常常有玩电子游戏的困难，这个不是不能解决的事情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奖赏，不要就是一段一直的威胁他，跟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起冲突。我们要常常的学习，你到网上，你上网，你应当学怎么样去 deal with 这些问题，青少年过度沉迷在游戏当中的问题，有许多可以学的地方，你我都需要供应孩子的需要。第六，合宜的管教。当然管教的事有一大堆可以学的，但我只提出一点，就是管教需要随着儿女的年龄做合理有效的变动。我再讲一次，管教要随着儿女年龄变得合理有效。所以四岁的孩子，你问他你为什么尿床，他当然不晓得啊。但是14岁的儿子，你还用木棍去打他，这也是不合理。管教的目的是要他们明白错在哪里，下次在犯错之前可以自我控制。譬如说管教跟惩罚是两回事情，惩罚是法官的事情，不是父母的事。所以管教一定要帮助他明白他的错在哪里，那错要更正的意义是什么，如何去更正他。5岁的小孩子尿床问题在哪里？其实是你做父母的没有提醒他，没有控制他睡觉前不要喝太多的水，或者睡觉前一定要上厕所。那么等到10岁的小孩还尿床，那一则是他有身体上的问题，不然的话那你就叫他洗床单，懂吗？那是他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要按着他的年龄来管教他。第7，教导儿女正确的价值观。儿女人生的价值观多半是从父母来的，我们有责任要指导他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好比说对与错，这应当是绝对的，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，但是在执行对与错的时候，你还要考虑情跟理。讲个例子，开车限速55英里/小时，这是法律，那你开56有没有犯法？对不对？不敢讲，因为每个人都超过，对不对？不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开60？你怎么教孩子？这个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。如果你认为开56就是超速犯法，你就不要超速，你也要这样的教育儿女，那你将来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一个人。但你认为超过一点也是可以啊，因为要做一些变动加速或怎么样，反正警察也不抓。但不能够因为警察不抓你超速，而是因为有那个情跟理的因素在里面，所以呢你要跟孩子讲清楚，虽然55爸爸开快了一点， 我不是说开65哈，我说开快一点哈，是因为有情跟理的因素在那里。那你用这样的方法教育出来的，你的孩子呢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是决定于你自己要怎么定价值观，你的价值观会影响你的儿女。当然，我们应当以圣经的价值观为主。第八，预备孩子能够过一个独立的生活。有一些父母抱怨他们的儿女大学毕业以后就变成啃老族，不做事，待在家里面。其实这是因为从小没有教育儿女要预备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。我们中国人认为啊，依赖父母这个也不算什么坏事，所以呢，富家的子弟到美国来任意的挥霍，还觉得是天经地义。父母赚钱，就他一个孩子，当然应该替父母花，他们也花不完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害了他们。我们应当从小教育儿女，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啊。他们如果喜欢打游戏，可以，那也是因为他们努力的念书，应当有的奖赏。所以有机会要鼓励他们去替邻居剪草，去替朋友 babysit 啊。我们小组弟兄姐妹应当互相的开放，不要给你的女儿太多零用钱啊，要鼓励她到另外一位组员的家里去做 babysit 啊，让她能够做，给她钱。然后你回头让他的女儿到你家来做 babysit， 然后你给他钱，互相的给钱。再不然你可以把钱偷偷的给他们，让他们给你女儿。要去工作啊，这个是一个预备孩子独立的生活。学习前他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。第九，教育儿女能够负起责任。每一个人都有应尽的责任啊。三岁的小孩子他的责任在听话，把玩具收好啊。所以你不先教育他，你等到变成 teenager 你再教育他太迟了。孩子的责任不光是念书，他们还有生活上需要学习的事情啊。如果你只让他念书，其他事都替他做得好好的，将来你就教出来一个书呆子。每一位成功的社会的企业家都可以告诉你他们的故事，他们在年幼的时候都学过怎么样子负起生活的责任，或者是帮助家计，或者是做家务，一定是这样。为什么圣经上这样的讲，在圣经的耶利米哀歌3:27说，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讲1、2、3，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。好多人还不懂哈，我再讲一次，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啊。耶利米哀歌3:27，这是神的话。不要想你的孩子会被恶，牛身上驮的那个恶，不要想你的孩子会被恶压死的，没有听过，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孩子被恶压死的。所以让他们去负恶。第十，让他们能够热爱生活。为什么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感到这么郁闷，甚至想要自杀？因为没有人教他们热爱生活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可以感到兴奋的事情，你做父亲，你有责任制造一些这样子 exciting 的事情，让你的孩子们去觉得生活有情趣，让孩子们他们有这样的期待。每一个礼拜其实都应当 create 有一次户外的游戏，或者是户外的活动。时间长一点的可以去爬山，可以 去打猎，可以去游水，可以去游泳啊。那么我不是替这个King's Island 做广告哈，但如果你能够在夏季你买一个 series 的 ticket 啊， 然后你不是指自己的，我说你一家人能够带着他们去游泳或者去玩，你也要去，这个其实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 season ticket 啊，我也有啊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不相信？我这么大年纪，你说去干什么啊？我是陪我的孙女去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哟，不见了，被真的哈、啊，我是有的哈、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哈、啊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你要替你的孩子制造一些热爱生活的刺激的事情啊，他们才懂得生活的情趣啊。那么打猎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打猎？很少、啊、打猎，男孩子也可以教他们用枪啊。这些的事情是你做父亲的责任，让他们生活里面充满了好奇跟动力啊！你不要只在你的办公室加班加班加班加班，他在电脑面前拼命打拼命打拼命打拼命打，回头你们两个一碰在一起就冲突啊！要让他热爱生活，走出去打游戏也可以，不能一直打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，让他们能够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中跟父母有许多美好的记忆留下来。父亲也是一位赏赐的父亲啊，这个家庭 iPhone iPad iPad I paid 不要这样子的做父亲啊，不要这样子做父亲，让他们享受你能够给他们的赏赐。好，我们再来念14节15节，请。亚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亚撒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加勒求地，他的女儿也会求地啊。那本来地是分给儿子的，但是因为加勒爱他的女儿啊，所以他就把南地赐给了他女儿跟女婿，还有其上的水泉也赐给他。在旷野的地方，最重要的就是水泉啊。女儿她要求父亲给她，不但给她，还给她双份，双份啊，上泉跟下泉。两个用不完的水泉啊，这就是父亲的爱心。水泉代表着无尽的恩典，因为泉水是活的，会一直不断的涌流出来。我们给儿女的恩典，不要用一下就坏掉啊，应当是长久的，这样子是最好的礼物。那些 Christmas gift 啊，用一下就丢掉，太多没有用，没用啊，没有意义。要让他们想到能够对他们长久有益处的东西，好比替他们矫正牙齿啊，这个是对他们长久有益的啊。让他们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运动啊，或者一个技能。你知道，能够有一张挂在他们墙上，跟儿子钓到一批大鱼的一条大鱼的照片，比你送他好几个 computer game 更好，你晓得吗？啊，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他们能够敬畏神，敬畏神。泉水也代表着更新的能力，身体疲累的时候，我们喝一口水，马上力量就恢复过来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灵性的活水也在我们里面就马上涌流出来，像甘泉一样，让我们里面得到了饥渴的解除。所以神要我们来亲近他，神要我们来享受属灵的甘泉。你有没有尝过在干旱的时候喝一口水的味道？你有没有尝过你的灵性被甘泉所充满的味道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建议你啊，你花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或者是星期天的晚上，单独一个人，你花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只要打开你的圣经，打开你的诗歌 CD 也好，你在那里唱诗， 亲近主，读诗篇，祷告，反复的思念主耶稣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小时，你开始会体会到，你心里面有许多的喜乐跟平安，就好像那个泉水一样的这样子涌流出来。你会想到，会体会到一种宁静的力量在你的里面渐渐的扩大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神要我们去体验到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被更新的感觉。你知道泉水它是河流的源头，这个泉水刚开始流的时候都是一点点的，但是它越流就越大，越流就越宽广，因为有不断的泉水加进来。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他就说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也要受圣灵说的。所以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恩赐，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像泉水一样可以涌流出来。我们不去求着内在的喜乐跟充满，而去求外在的麻痹跟娱乐，那是舍本逐末的事情，那是拉着金饭碗去讨饭吃的乞丐。神给我们已经有一个内在医治的能力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体验，你要教你的儿子，教你的女儿，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来到主面前，有主同在的那一个更新的能力，让他们直接能够从圣灵支取活水，那你就不用再担心他们的人生了。这个是我们做父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赏赐。养育儿女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光宗耀祖，而是要让他们能够容神一人。父亲对儿女的基本的责任是要保护供应品格的教育，安排他们的前途，能够将儿女带到神面前，给他们加倍的祝福，就是无尽的恩典跟更新的能力，这是你可以给他们最好的。所以我们自己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好像活水的江河从心里面涌流出来，叫别人也得到保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现在先要求各位，你自己用这个时刻来为你自己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来祷告。你是一个好父亲吗？你是一位好母亲吗？如果你不是，还不是，你求神帮助你，原谅我，重新开始，你自己来亲近神，然后你再为你的儿女祷告。如果你肯，你此刻你就要下这样的决心，说我要再来用神的方法教育我的儿女，没有太迟的，今天就是，好不好？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儿女祷告。我请各位都站起来，我们一同肃立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大家开口同声的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儿女来向神献上祷告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使我能够做一位父亲，赐给我儿女，让我有机会和他们一同成长。我有许多做得不好的，不够，求主赦免。主啊，你也继续的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做一个为儿女祷告守望的人，常常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主，我也为我的众弟兄姐妹祷告，主你给他们儿女也是要借着他们来祝福每一个灵魂。 主啊，既然给他们这样子的恩典恩赐，就给他们同样所需要的一切能力。当他们又做错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不要让他们灰心，然后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。他们做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鼓励他们，让他们看到带给儿女们的欢笑所造成这个家中的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这是你最大的赏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圣灵充满在我们家中，我们家中就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真是满有荣光的见证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继续向着标杆直跑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